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好，今天让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第八章。那据说在阿拉伯的沙漠中呢，有一些向导是永远不会迷路的，因为他们的身上呢有一个法宝，就是带着一只鸽子。那当他们犹豫不决，不知道往哪一个方向行走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手中的鸽子放出去。而这鸽子的脚呢，是带系着一条非常细幼而且非常长的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呢，就是在这些向导的手中。那当他们把鸽子放出去的时候，那随着鸽子带领他们行走，很快的，他们就能够找到他们的目的地。那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也是带着鸽子的人。那因为圣灵正如天上的鸽子，自己将绳子绑在自己的身上，并且将绳子的另一端交给了我们，放在我们的手中。那只要我们愿意随从着圣灵的带领，那在茫茫无际的沙漠中呢，我们不但不会迷路，反而会是让圣灵带领我们到达人生的一个更广还有更丰盛的一个人生绿洲里面。所以呢，今天呢，我把这一章的主题定为随从圣灵行天路，随从圣灵行天路。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到十三节，就是罗马书，我们看到第七章里面是告诉我们说，当人越是要靠自己来挣脱所有的罪恶、所有的捆绑的时候，就会越绝望。因为人的原罪的问题呢，其实使肢体中犯罪的律呢，总是胜过我们想要成圣的律。但是感恩的是，神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呢，他为我们开了一条的出路，使人可以脱离这一个罪，还有死的律，使人不再被定罪。这就是在第一到第四节里面所说的不再被定罪。第一节这样子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那我们知道说，当一个人呢被律法，就是被法庭定罪以后呢，就会被送入监牢里面。那从此呢，这个人就失去了自由，一直到他被释放出监狱为止，他才能够重获自由。那同样的，人只要遵守不到律法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律法来定罪，那灵里也一样会失去自由。唯有不被定罪的人呢，才拥有真自由。就像牧师星期天所分享的，我们原本就是以神为敌的，那死路一条。因为就如保罗所说的，律法不能使我们称义，我们也无法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成就律法，持守律法。但是感恩的，我们今天也知道说，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差派了耶稣基督来代我们死，并且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完成了成为这一个完美的赎罪祭，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躲在耶稣基督里面，并且呢让他为我们担当所有的罪恶，使我们能够重获自由。那借此呢，使律法的义做成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我们要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第二样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不体贴肉体，就是在第五到第八节里面。那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是死的，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那行走天路的人，虽然说耶稣基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不定罪了，不被定罪了，但是我们发现到旧人的罪呢，这一个罪性呢，常常是我们生命里面仍然在里面有一股非常大的力量来辖制我们。但是我们感恩的是，今天我们也知道神赐给我们另一份 更强大的力量，就是内住在我们圣灵里面，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活出这一个不体贴肉体，能够时时刻刻来随从圣灵带领，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那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就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常常有两把声音啊，攻击我们去做选择，有两种选择。那到底是要多睡一会儿呢，还是要起来晨祷，还是要继续呢一路爱到底呢，还是我们就这样放弃算了，离婚算了。那到底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做出对的选择，不体贴肉体，成为随从圣灵的人呢？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体贴，它的原本的意思呢是专注的意思。那我们是随从圣灵还是随从肉体，其实就看我们平时所专注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所专注的是肉体，我们活出来，我们跟随的就会是肉体。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专注放在圣灵身上呢，那我们就能够随从圣灵的带领。那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提到以圣灵中的这个生活和肉体中的这个生活呢，他在这段经文里面做了一个对比。那保罗说，随从圣灵的生活呢，是不受天然人的影响的，是不受天然人的知识还有他的喜好所支配的，那只受神的真理还有价值观还有神的命令所支配的，一点也不敢凭着自己的头脑去自己头脑的想法去行事，而是让圣灵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做王。那这样呢，被圣灵引导的人呢，其实生命里面就会充满着平安喜乐，并且能够得胜许多的困难。那相反的呢，保罗说，当人若体贴自己肉体的喜好享受还有这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里面呢，其实会感到的呢是一种死沉的感觉，并且是空虚苦闷不安。虽然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啊很开心啊，当我们沉醉在宴乐里面，但是过后呢，你会发现到其实是把自己的生命带到一个更加悲惨的一个地步。那这也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其实它其实是使人犯罪，并且呢，当人体贴肉体的时候，就是拒绝神，并且拒绝属灵的成长。当一个人体贴肉体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所说的跟神成为仇人了。那结果属灵生命就是等于是死亡的。那我记得在我沉醉在韩剧的这一个那一段时间，也真实的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可以看了几十集的韩剧，但是读了两行圣经呢，就感觉到疲惫还有无趣。那连祷告呢，有时候也提不起劲来。其实很长里面有一个声音，就是圣灵的声音一直在那里就是不断的劝不要再沉迷啦，好啦，够啦，可以停啦。但是呢，很长的在一段时间里面呢，虽然是悔了后悔了，但是却没有改，那很容易的又再重新掉入这一个软弱里面。那结果呢，不但灵命停歇不前，就算是服侍等等，也就是没有尽心尽力的去做，而且还常常被恶者来控告。那心里面其实充满了亏欠、内疚，还有定罪感、不安等等。但是自从走出了这个韩剧的捆锁呢，我发现到生命不但充满了平安、自由，也能够专心的来侍奉神。那真的是很感恩。然后我们看到，我们能够靠圣灵致使身体的恶呢，第三样东西就是从第九到十三节里面所说到的，就是我们将会成为属灵人。那这里说到，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助住在你心里的圣灵，使你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那这里我们看到，这里说到的就是当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属于圣灵的，也就是说成为属灵人。那不止我们的灵要活过来，将来呢还要进到永恒里面，从这个永恒里面呢跟主一起哦。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呢，更是要帮助我们在今生，当我们行走这个天路的时候呢，为我们除去许多肉体的捆锁，释放我们得自由。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以来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属灵人吗？那如果我们是属灵人的话，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就必须是做王，而不是做客。如果我们的生命中还有许多的软弱、冲动、暴躁的脾气、贪婪、增进，甚至隐蔽，还有许多肉体的私欲呢，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快快的从我们的这一个老我的宝座上面呢下来，让圣灵呢居住在我们，坐在我们的宝座上面，然后我们能够呢让圣灵呢在我们的心中做王，而不是做客。因为如果做客的话，来到这个家里只是坐坐而已，而且呢来拜访了过后就离开。但是如果是做王的话，这一个王就要在这一个屋子里面，这一个圣殿里面呢，成为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而且呢能够在这一个权柄里面呢，他能够使我们脱离所有的这一些罪恶哈。阿们。所以让我们把我们生命中的这一个宝座让给圣灵，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王。好，我们看了第一段以后呢，我们来看第二大段，就是从第十四到二十五节里面说到圣灵同证成为神后世哦。那第十四到十六节里面就说到神儿女的身份。那当我们说到因为有凡被神的灵引导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看到这里说到，当我们愿意随从圣灵的引导，致使肉体的这个恶时候呢，这就证明我们无论男或女，都是在恩典中得着了神儿女的身份，不再做罪的奴仆，依然居住在惧怕当中。那我们知道神儿女作为儿女的呢，其实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哈。那所以呢，当神借着他的灵重生了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着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得着了这个丰盛的基业。那不但如此呢，我们还有份于神的性情，靠着圣灵的帮助更新成为基督的样式。好，第二样呢，我们看到就是从第十七到二十五节里面所说到的先受苦后得荣哦。那当我们成为神的后世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基督一样是先受苦然后呢后得荣耀。这边这一大段里面呢提到神儿女在等待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一同承受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丰盛基业，并且要拥有神耶稣的性情的时候呢，我们在过程中呢会像耶稣一样面对许多的苦难，面对许多的逼迫哈。那就像希伯来书里面十二章一到二节也提到，耶稣基督为了将来摆在他面前的这一个喜乐呢，他就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哦。那还有呢，在哥林多后书我们今年所背的经文里面，四章十七节也告诉我们，那我们现在所忍受的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也是要成为我们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根据生物学家的分享发现呢，他们发现到天鹅哦，就是那个昆虫的天鹅，它在作蛹的时候呢，它的翅膀是萎缩而且不发达的。那当脱茧的时候呢，它必须经历过一番非常挣扎的一个过程哦，让身体的这一个体质呢身体中的这一个体质能够流到它的翅脉中去，然后两个翅膀呢才能够有力量在空中飞翔哦。那有一天呢，就有一个人，他恰巧呢就看到这一个茧开始就是活动起来了。那他等了很久，一直看着这个茧哦，非常努力的这个茧虫呢，非常努力的奋斗挣扎，可是呢，看了很久还是没有什么进展。那他就心里面就想，倒不如我就拿一把剪刀哈，帮这一个茧哦上面的这些丝啊剪薄一点，让它可以容易一点出来。 那哪里知道呢？出来的这一只天鹅呢，身体反而是非常臃肿的，而且呢，它的翅膀呢也是非常萎缩的，并且没有办法就是能够展开翅膀来飞翔哈、哦。那长话短说，那这个人其实是帮倒忙了 ，OK？ 非但不能让这一只天鹅呢能够展翅飞翔空中哦，反而是让这一只天鹅呢出来过后，只是辛苦的爬了几步罢了，最后呢就是一命呜呼哈、哦、死掉。所以呢，其实在这一个分享里面呢，我们看到从这一个故事里面，这个天鹅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很多时候呢，弟兄姐妹，当我们经历苦难，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常常呢就觉得非常难熬。当我们感到非常难熬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说，神啊，求你快快的把我这一些苦楚呢都挪掉，求你快快的来帮助我，让我不用再受苦哈。那有时候因为等候了许久不见神的帮助的时候，我们甚至也会堕入埋怨神，对神失望，而且最终呢选择放弃。但我们看到其实这不是神的用心良苦吗？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哦。那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十一天就能够到达应许之地，但是因为对神没有信心，他们绕了40年的旷野。我们看到其实绕了40年的旷野的时候呢，其实神也在当中呢成就了许多的美事，并且呢我们发现当他们这样子绕的时候，其实就让这一些从小就是为奴只会砌砖的他们呢能够成为最终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勇敢的进到巨人所住的地方去得着那一个应许之地哦。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其实在陶造我们，在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够茁壮的成长。就好像今天我们也知道说，有许多的父母为了保护孩子，甚至过度的保护孩子，反而造成了孩子长大后生命的问题，让他们不能够面对不能够自己亲自的去面对生命中的风浪哦。那其实上个星期天呢，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领袖呢就上了 Jason Wong 的一些课程哦。那就教导说其实他在当中也有分享到，就是他的太太呢为了保护孩子啦，帮助孩子免他被学校责备啦，所以就叫佣人把他忘记带去学校的那些课本啊带去。但是 Jason 的想法呢就是相反的，就是让孩子能够就是教导，能够被教导过后呢，从此以后他就会懂得不会再依赖工人、哦、而且是能够天天呢自己负责任检查书包，不再靠别人，而且养成一个生活里面的好习惯、哦、所以弟兄姐妹们，从这里呢我们其实也真的知道说，当我们生命中有许多风暴兴起的时候，其实是神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不要求神快快的挪掉我们的难处，而是要勇敢的去面对。当我们勇敢的去面对的时候，其实就锻炼了我们这个属灵的肌肉，让我们能够活出金钱的生命来，并且呢预备我们进入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永恒的荣耀里面。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一段，就是26到39节，说到奔跑成圣道路的力量。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靠圣灵致使身体的恶，我们也知道将来呢会有莫大的荣耀在等待着我们。那我们要怎样才能够跑到这终点，而去享受这一份莫大的荣耀呢？那我们知道基督徒成圣的道路是一场非常长的马拉松赛跑、哦、并且是障碍挑战赛的一种赛跑。那唯有过关斩将，坚持跑到终点的，才能够赢取这一个主办当局所颁发的奖牌。那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些障碍挑战赛呢，跟成圣道路不同的就是，所有的参与这个挑战赛的参赛者呢，他们都必须靠着自己的心理、自己的精神，还有体能等等来完成这一场比赛。 没有他们不能够借助任何人的帮助，在这场整场的赛程里面呢，没有人可以就是帮助他们完成其中一段，或者是给他们一些助力啊。但是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恰好是相反，我们知道说整场比赛呢都有无穷的力量加添给我们，那并且呢一路带领我们越过许多的障碍物，确保我们呢能够只要愿意跑到终点，坚持不放弃，我们都能够得到奖赏。那这一股力量就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给予我们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当我们要跑完这一场马拉松赛的时候呢，我们圣灵要怎样的来帮助我们跑这一条成圣的道路。那首先我们看到26-30节里面说到圣灵是我们的帮助。那这里26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最近呢，其实我回头看我的属灵女儿 Esther 她在这2年所走过的路程，其实要从黑变成白对她来讲真的是不容易。那很多次呢她都升起白旗然后辛苦的说她要放弃了，但是感恩的每一次跌到头破血流的时候，就圣灵一次又一次的帮助她，在敬拜中让她再一次的被鼓励被医治，给她力量，那让他明白到脱去他这一个黑色的旧人，是让他能够效法神儿子的样式，预备他进到永恒里面的一个过程哦。所以呢最终呢，我觉得他总算是一次又一次的熬过了。那除了现在看回他的这个属灵生命呢，就发现到他的灵命不断成长了许多，而且在许多的金钱啊脾气啊甚至肉体的情欲上呢，他都能够站立得稳，所以是非常感恩的。但是呢在回头看他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也看跟他的这一个整个牧养的过程里面其实牧养他也真的很不容易。那从小到大一向呢呼风唤雨我行我素的他只有他命令别人做事大姐大的那种脾气，那如果真的要他顺服的话，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的。那这2年里面呢，其实我也跟他碰撞了很多很多次，真的是有血有泪的。那多少次呢被他气到真的哭了，甚至有时候我都觉得说我不要再牧养他了，我觉得说我放弃就算了，反正生命是他的，他不愿意的话我逼也没有用但是呢我觉得说神真的是很好，每一次当我在祷告中向神哭泣的时候，圣灵也一次一次的就是鼓励我医治我，并且让我看到 Esther 是神所拣选的。那当初我既然答应了主，答应了教会要去牧养他，就不应该放弃，就应该信守承诺。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圣灵也一直的在提醒我，我的生命里面也有许多的软弱，主也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包容我，也不是一次又一次的等待，耐心的等待我悔改，主也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所以呢我很感恩，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呢，圣灵不断常常的用着这一个叹息来为我们代求，并且呢来为我们呢持守，并且帮助我们能够胜过所有的患难所以呢我们看到当我们在患难当中呢，我们要有超越世俗的眼光，看到神给我们的磨练其实呢是叫我们得益处。就好像28节里面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其实在牧养的过程里面呢，我也发现到其实我生命里面也学了许多的功课，丰富了我的牧养生涯那我们记得在星期天牧师分享，他在因为很难爱不可爱的人身上，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去磨练，能够显出爱加倍的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无论我们今天是做父母的也好，组长妻子，让我们都能够明白，唯有当 轮与轮呢彼此的摩擦的时候，才能够生产出电力来。所以同样的，爱神的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呢，也必要产生出属神的生命来，影响更多的人。阿们。好，那我们看到31节到39节里面呢，说到当我们要奔跑这个天路，当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无法走下去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仰望神的爱，我们要让神的爱来激励我们呢。那这一大段里面提到的是神因为爱，所以赐下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可以逃离这个永刑的这个方法的救赎哦。也因为爱我们，所以神透过赐下圣灵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呢能够在困难中能够得着力量。甚至神也因为爱，他赐下了万物来满足我们身体还有我们生活上的需要。那不但如此的，我们更是因着知道说神因为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透过基督无条件的爱，不离不弃的爱，使我们可以靠着基督的爱胜过所有的苦难和逼迫还有危机等。那我们很感恩的就是教会呢，因为随从圣灵的感动，开始了这个一路爱到底的整个课程，也看到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呢，领受了很多的这一个教导，并且积极的去参与用心的要活出来，能够学以致用。那其实随从圣灵的感动呢，奔跑天路时呢，我们要不但致死我们的老我，我们更是要用爱来互相的彼此相爱。但是呢，其实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哦。那单单就看那一个健康的关系中的气根柱子哦，要做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尤其是无条件的接纳更是难哦。但是我们知道说靠着圣灵，我们必能够得着帮助，并且神的爱也能够激励我们，因为爱的源头本来就是从神而来。那我们相信说，当我们能够愿意踏出那一步的话，我们其实也能够就是真的活出那一份爱来，并且呢让我们都走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窄门里面。那在这一段过去的阻断措施里面呢，其实我自己本身跟 David 也有很多的摩擦，因为之前在牧羊上呢被冤枉，所以我选择了受伤。那再加上呢，总是觉得他在属灵的成分上面呢无法达到我的要求，所以每一次当我鼓励他在属灵上面要成长的时候呢，都被他泼了一头冷水哦。所以呢，打从心里我不只对他感到失望，我甚至累积了很多的不满和苦毒。那所以呢，在这段阻断措施的期间呢，其实我对他的态度是非常的坏的，我甚至是有一种感觉，就是看他前面就讨厌他的后面哦，从来没有给他好脸色看，真的是我回想哦，真的觉得自己太亏欠了。但是感谢神，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阻断措施呢，让我们去真正的面对我们的问题。在一次的冲突里面呢，神就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问题，并且呢让我认真的去饶恕 David，还有饶恕我自己啊。并且我看到就是当我愿意学习放下的时候呢，愿意就是更多的付出多一点时间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就看到圣灵也开始在 David 的生命里面做工哦。以前我叫他说你要上晨祷啊，你要607啊，他就会回答我说，我不是你的羊，你不要跟我来这套。但是呢，我很感恩的就是最近呢听他的组长讲他自己上晨祷了，所以真的很感恩。当我们愿意放手的时候，其实神就开始做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困境没有改变，是因为我们这一个人不愿意放手。当我们愿意去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其实我们周遭的一切难处呢，都要好像转过来变成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感谢神哦。那爱的真理呢，爱和真理呢，其实是对我们的生命来做出要求，不是对别人来要求别人改变。那唯有爱的激励呢，才能让我们一关关的闯过去。那就算只剩下江残的灯火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我们还是要勇敢的爱下去哦，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总结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我们感恩天父因为基督的救赎赐给我们圣灵，成为我们奔跑成圣道路中的向导。那一要致使身体的这个败坏呢成为属灵人，我们一定要靠 因着救恩天父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那因为神的爱，我们能够谦卑自己来效法主，活出爱神还有爱人如己的这一个使命，让我们都成为时刻带着鸽子上路的随从圣灵的行天路的人。阿们。好，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谢谢 IP Debra 的分享，随从圣灵行天路。我听到你有血有泪也有哭呀，这是一个生命的经历。真的在信仰当中随从圣灵，圣灵一路引导我们，并不是一条异路。尤其今天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来到最后的时候，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当列出了这许多东西的时候，这是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原来圣灵会一路引导我们，甚至经历这许多许多的考验。然后在当中下面有一句话说，然而在这一切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哇，得胜有余原来并不是说就一帆风顺，没有任何的困难。那所以刚刚同工分享是在牧养中，在家庭生活里面有血有泪的这些的经历是很真实的。因为每一个困难或者每一个看起来是考验的经历，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彰显出一个属神的一个生命。所以我想今天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同工从这个角度来分享。那我也看到这一章里头有一个比较神学性的一个的课题。那也刚好不久前有一个弟兄就问了我一个有关这个所谓的预定论的问题。那预定论的这个问题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好像第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在圣经里头出现这个所谓的预定，这个所谓的这个神学观念，预定给人的感觉就是神都已经预先定好了，都已经预先定下了，所以神就会拣选他，那神就会招他，那神就称他为义，而且叫他得荣耀。那所以这个弟兄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的信仰真的是神已经预先注定了的，那今天如果有一些人不得救，或者一个人没有进到教会，没有认识主，那其实那又怎么说呢？如果神没有拣选他，神没有预先定好他是得救的，那他不得救那又怎样呢？我说当然如果我们这样来看预定的时候，那很显然神就不是很公平的神，因为你是被拣选的，可是他没有被拣选，那可是将来要面对审判，那这个人大概他可以就问神，神啊，你凭什么审判我呢？因为你都没有预定来选我，所以我不得救那是因为你没有选我嘛，那你怎么审判我呢？那好像这样子神就不太公平了嘛。但很显然神是绝对公平公义的神，所以这个观念我们就看到有很多或者说一些的神学的理念或者我过去的信仰的背景我来自的一个信仰的背景也是一个比较是从这个所谓的认定预定论的这件事情，是因为你被拣选，那一些人没有被拣选，可是这个好像通不过嘛，说不过来。那其实罗马书在这个经文当中，当你看这个经文的时候，真的我们会不解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可是如果你再看上文的时候，二十九节其实答案就在这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然后接下来你再看这节经文，那就不能够撇弃还有上文。上文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预先知道知道这个字在希腊文叫 ginosko， 那预先知道 prognosko，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神的全能全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神没有受时间的限制，所以神都知道。所以神预先知道有一天你过去心里很刚硬，可是有一天你碰到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或者碰到一个人跟你讲福音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心终于被打动了， 你终于软下来的，你终于愿意谦卑下来承认主了。神预先知道，神预先知道，所以他就预定了你会在某一个时间里头你真的就谦卑下来悔改。所以原来你被拣选是因为神预先知道，所以因为神没有受时空限制，所以神可以预先知道。所以预定并不是因为神预定你得救，没有预定他得救，不是，而是人的回应。神老早看到你是一个到了你很刚硬刚硬刚硬来到某一个时刻啊，有人不厌其烦一直为你祷告，到了某一个时刻，哎，神预先看到你，预先知道你会悔改。所以我们就明白到，哎，神的预定是基于他的预知。 OK， 这是一个神学观念，但是当你明白这个观念的话，那我们就不会有矛盾。所以人的责任随从圣灵所说的，其实也就是你要不要跟随。所以今天神把自由给每一个人，你是那个愿意听从愿意跟随的吗？很显然，当你愿意听从愿意跟随的时候，你会看到神就把许多的应许中的祝福就为你来预备。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他的真理，也定义要做一个谦卑顺服跟随的人。好，我就分享到这里。